亲爱的天父，感谢你，感谢你救赎我们，感谢你你把恩典赐给我们，更感谢你把传福音这样的心智放在我们心中。主，你命令我们传福音，更求你给我们个心，愿意让我们顺从你的命令，并且你指引我们前面路，让我们知道怎样按照你的命令而行。主，求你使用我们，愿我们的一生能为你所用。这样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这个我们下一这一讲主要讲第二问题，谈罪的问题，谈罪的问题。什么叫传福音？什么叫传福音？其实传福音就是一个罪人告诉另一群罪人，我们在耶稣基督这个救主面前都是罪人，就这么个很简单东西。传福音无非就是说，告诉一群人我们都是罪人，但有一个救主，耶稣基督，他能把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这是比较抽象的讲，我大概许多时候愿意用一些比较简单的故事去讲。那么讲故事讲就是怎么讲？就是说传福音其实就是一个乞丐，一个乞丐去告诉另一个乞丐或者一群乞丐说，我们在上帝面前都是要饭的，就这样。或者说这样，就是一个乞丐告诉另一个乞丐或者一群乞丐说，那个地方有免费的面包，就这么简单。我想这个比较准确，不是说传福音是说有一个人在高高在上，他告诉你怎么样，而是其实那个传福音的人和听福音的人是都是一样的人，都是一些要饭的，只是这个要饭的呢得过免费的午餐，所以他告诉另一群还不知道哪个地方可以要到饭吃的人说，OK， 去那个地方有免费的午餐，有免费的面包。那个免费面包基督徒说什么？就是上帝的恩典，就是上帝的恩典。所以传福音的无非是两条，一个是说人是罪人，另一点讲耶稣是主，耶稣是主。传福音说到底，你就要把这两条讲清楚。那么我昨天主要是从身传的角度去讲，那么今天主要从言传，言传。传福音现在这个时代传福音有的时候，绕了很多弯儿，但有一个关键的东西他不愿意去碰，什么问题呢？就是罪，就是罪的问题。我刚才讲了，福音就是什么？就是一个乞丐告诉那个乞丐，或者告诉一群乞丐那个地方有面包。这遇到什么呢？这个乞丐这个词是说的比较通俗的，形象来讲用基督话就是罪人，就是罪人。所以一个罪人告诉另一个罪人，或者告诉一群罪人，那个地方有个救主，他赦免我们的一切罪。那么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传福音你能不能绕开罪？不讲罪就没有福音。如果人不是罪人，也就不需要救主。现在传福音有一个非常大的危险，就是可以讲信主许许多多的好处，带来平安、喜乐、事业等等等等，但是就不愿意讲一个问题，就是人是罪人，不愿意讲人是罪人。那么对我们有心传福音的来讲呢，我们许多就要考虑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跟别人讲，尤其跟中国人讲，跟从来没有接触过基督教文化的中国人来讲，跟那些从来没有几乎会翻过，只是草草一遍几遍翻过圣经的人讲罪，到底该怎么讲？这个几十年前呢，这个有一些人传福音啊，就有一种很朴实，那么我自己又说有很愚蠢的方法。他们有时候传福音，尤其在南方，你看到了，就是穿个大背心，就在写我是罪人，就在那走来走去。如果他不去解释，别人就只看着这个大背心， 后面贴个标语我是罪人，人们就以为这个人大概是神经病，神经病。因为什么？因为罪这个概念在中国文化中是没有的啊，就是基督教关于罪的这个概念在中国文化是没有的。那么我们传福音的第一步，你就要首先打通这个关节，你就不能像西方那样直接讲人是罪人，你得第一步先解释在基督教这个信仰中罪到底是什么样意义的概念。这是你第一步要问题，就是你第一步要解决语言的问题，要解决文化的问题，而不是先解决它在基督教的定义。你不能直接走到第二步第三步，就是你第二步是人都是罪人，这是不够的，这绝对不可能的。你第一步跟中国人，尤其那从来没接触到基督教信仰人，你想你第一步一定要打通语言的关，语言关就是中文和英文希伯来文这个关，你要打通文化的关，中国文化和基督教文化这个关，就是你先要解释，首先要清楚在中国文化中这个罪的观念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观念，而在希伯来犹太文化中，在犹太基督教信仰文化中，这个罪到底是什么观念，这是第一步要解决问题。许多人往往知道我们这几百年来哈，在中国文化中传福音许多障碍，去造成障碍在什么，就是说许多人对两方面都没有深刻的了解，就直接去讲人是罪人，结果在中国人就产生了很大的误解。我记得我呢，91年来美国，来美国呢不久就参加查经班，查经班，而且上帝很幽默，我讲就是查经班那些人呢就坐下来，坐下来就那天啊，正好的题目就是查罪。完了就是这些人就牧师和传道人就很认真的，这些基督徒就说人都是罪人，我当时就很反感哈，我本来一直认为我是个好人啊，正人君子，很正派的人，怎么今天你们请我吃顿好饭就要我承认我是混蛋，我就跟他们辩论，那么他们就辩论，就直接翻圣经怎么讲圣经怎么讲，但我对他有点不承认，因为我不承认我是罪人，明白？那么后来我就骂了一下，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隔阂？为什么会有这个隔阂？多年后我才明白，其实我们第一步在文化那个坎儿，他们没先解决。他对我这样一个自认为自己有文化、受过高等教育，但其实对基督教文化基本还是不了解的人，你首先的告诉在中文观念中罪是个什么概念，在英文不在英文在希伯来文那个罪的概念什么概念？这两个不同概念，在中国文化中。在中国文化中，罪的概念是与法相连的，是与法和刑相连的。哦，现在这个法和刑是个基本是个法律的概念。说犯罪就是指违禁，或者我们现在犯罪就指违法，违法。而罪人就指什么？就是被法官被法律判定判刑的人，被法官判刑的人。这是中国文化中关于罪的基本概念。说中国文化关于罪的基本概念，你第一步要清楚，一个是法律的概念。当年翻译圣经的时候，把那个希伯来那个英文那个 sin 哈翻译成罪，是一个很不好的翻译。其实当年应该造一个字，就像佛教才传入中国的时候，他自己最高那个境界在中国文化上找不到，所以他用涅槃来造一个字。那这样那样一讲涅槃，你中国人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对吧？你就得去问那个怎么事，一讲罪，中国人都知道啊，罪人，哎，那就张三人家那一想就剽窃啊，去杀人，就被关进监牢了，犯罪了啊。当你说你突然间这样大的人，你一些人从来没到基督化，我说你说你是罪人，我是罪人，我们都是大罪人，啊，这个人有神经病，你是罪人，没被关进监狱中，就这么简单。那么在基督教信仰中，罪的观念是什么概念？是个灵性的概念，是个宗教概念。是个灵性的概念，不是个法律的概念。它首先或者始终是个宗教的概念，离开信仰问题谈罪没有任何意义。这完全是两个不同层次。我常常用十字架来去比喻啊，这个哈。这个社会上流行的中国文化流行观罪概念，这是一个法，这是一个人，这是这个观念。那基督教理解罪观，这是天， 这是人。这个纵向观念就是什么呢？就是基督教讲罪始终立足于说上帝和人的关系，上帝和人的关系是这样一个观念，就是人不信上帝，人叛逆上帝，说这就是罪，这就是罪。罪的本质不是违法，而是叛逆，是不顺服，是不把上帝当作上帝。所以说你会记得我们圣经有个这段，就是不信就是罪啊。为什么不信就是罪？为什么不信？就是说你不信就是什么，你就不把上帝当成上帝，而以自己为上帝，这就是罪啊，这就是罪。所以讲罪的时候一定首先能归到这一点，那归到这一点的时候，有时候你就可以从两点上做出解释，就为什么不信就是罪，为什么不信就是罪。那么基督教有个基本观念，就是上帝什么，上帝是创造者，是所有人的父。但一个人呢，本来是受上帝所造物主所创造的，但他却不承认上帝是自己在天上的父，那这叫什么？用中国文化这就叫不孝。其实你可以用中国文化的观念去理解，就中国人讲孝的观念，首先当然是孝敬父母，但中国观念还有一个观念，什么叫大孝孝天？说真正孝，最高的孝是应该孝什么？要孝人生育你、养育你那个上天。但当一个人你不承认这一点的时候，不承认你自己被创造，你今天生存都是被养育的，你这就是罪。所以基督要讲罪，始终立足的是什么？立足的是天和人的关系，是上帝和人的关系，是，所以它是个宗教概念啊。先千万千万最容易犯的错误，就传福音，就是把它变成个法律的概念、道德的概念，这就错了。你这样一弄，就必定造成人们反感，而且你误解了基督教关于罪的本质含义。因为你一讲到法律和道德，你说啊，这个人做点错事了，这个人道德表现不好了，怎么不够孝敬？不，这不是主要问题。所以你看十诫，前十诫首先始终讲什么？天人关系。你可能呢，我才讲，就道德上是个不错的人，从来不犯法的人，但是如果你不承认上帝是上帝，是造物主，不承认耶稣是救主，你仍然就是基督教所讲罪人。罪人什么？就是很简单，就是你无论你承认不承认，有两件事情，或者至少有一件事情你是必须承认的。第一件，你是被创造啊，你不是从虚无中来。这第二件就是，即使你今天不认主是主，但是啊，你能生存的基本条件也是被给予的啊。所以无神论者是绝对错误的。如果一个人真的来讲，就是说你即使不相信上帝有一个独一的上帝，你一定相信万有都是上帝。因为什么？因为你存在的每一步都是被给予的，是不是这样？我们生命所需要的最基本元素，阳光、空气、水、土壤，这一切没有一个人从娘胎里带来的，都是什么？都是你被给予的，而是你每一天生命都离不了的。你再牛的牛人，你看中国现在特别愿意牛这个字儿哈，最牛的希望小学，最牛什么？最牛抗灾。你再牛的人，你牛不能牛到你说我有一天不要空气了啊，我有一天不要水了，这个我有一天不要土地了，我就可以活下去？不可能。而这一些东西，无论是阳光、土、水，这个土地，这些都是被给予的啊。所以一个人你可能相信没有神，但你如果相信没有神，你就想万物都是神，因为都是你生命给予你的啊。所以我们讲罪的问题，第一步要解决文化上这个隔阂，就是讲清这个罪到底是个什么概念。你可能是在社会的意义上认为是个好人，但在信仰的意义上仍然认为你是个罪人。因为什么？你不把上帝当成上帝啊，你生命不知道感恩，有个救主你却不愿意去相信啊。那用中国话讲就不孝，我常用中国话你用不孝，这是第一步。那么我们第二步来讲什么？就是说 你才去讲那个。那么当上帝是上创造人之后，他就给人设立一个目标，设立目标，人呢离开了这个目标，这什么？这就是罪。这个罪意义上讲什么叫偏离？偏离，就是上帝，我们中国人都知道啊，射箭要对准靶，有的放矢。这是十环，中间是十环。那么圣经就告诉你，就是上帝创造人时候给人设立一个目标，就把他的形象放在人心中，说如果你能完全达到那个形象，你怎么，你就是一个人，一个真正的人。那你没有达到形象，你就是个伪人或不真的人。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说，世界上的每一个人，我大概都认为都是不真的人，不真。不真什么意思？就是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始终射中了这个靶心。你可能偶尔射中过几次，但大部分我们情况都是偏离，有时候可能偏离两环，有时候可能偏离五环，有时候可能打到靶子外面，靶子外面。就是一个人，你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十中十发十中，百发百中，千发千中，发发皆中，都打到十环，这绝对没有可能。那么用中国一句话来讲，就是什么呢？就是过犹不及。就是人生中目标应该是中道。那么对人来讲，有时候可能是过，就超过了点；有时候可能没有达到，不及。所以这两点都会描写人的两种存在状态：一种是你没达超过那目标，你看；另一种没有达到的目标。所以这两种讲什么？你都基督讲，这叫都是罪。那么我们在这个意义上一讲，就容易去帮助面，就是哪一个人敢说我是一个真正的人？当你想成为真正的人的时候，你就证明自己是个罪人了。因为什么？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人，你就不需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对不对？哪一个小孩子才跟山上啊，我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不会的，他会觉得我和真正的人是一回事。只有当什么？只有当人有了反省能力，而且反省到自己的行为有差错、有偏差的时候，他才渴望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所以我们的一切理想性追求都判断了我们有罪。我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我要成为一个好丈夫，我要成为一个好太太，我要成为一个好老师，都是因为你不够好。你要完全好了，你说我就是一个好丈夫，我就是个好先生，你不需要成为好。而一个人当一人如果意识不到自己没有那个好的时候，这是其实是个最大的罪，至期。就是说没有一个人能始终达到目标，所有人都偏离。我们的区别什么？就是什么？不过是五十步笑一百步，就这么半斤对八两啊。我常讲，那有的人可能贪财，有的人贪权，有的人贪色，那有的人可能财权色全贪，有的可能这时候贪那样，没时候贪那样，大家都是这样，差不太多。五十步笑一百步。我经常举一个例子讲，你比如我们有时候愿意说啊，毛泽东啊是怎么怎么这个专制我们那代人，那坦率讲，我们包括看大陆一些贪官说你们太可恶了哈，太贪了。我们应该感谢神，你没遇到那个位置上。你真正站在一位全国人都喊你万毛主席万岁或者李主席万岁张主席万岁，喊你自己飘飘然不知道自己倒是主席了还是个普通人了。你今天坐在那个，你假如说给你当那个国家那个烟草这个就在医药总局，我原来医药总局副局长，专门主管那个批，你贪个上千万，就前段被猝死那个医药总局，那是个小数字。你知道一些医药总局人就告诉我说那千万才叫贪污吗？在坐在医药总局副局长管批战说贪个千万不叫贪污，那不叫贪污。那个任何一个新药送去批的时候，那给你个几万人民币那是小钱儿啊。我们许多真的，我们没犯那个罪，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比别人高尚。我跟你说，看，哎呀，好莱坞那些女性太烂了，坦率讲，你没有烂那个条件，就这么简单。你有烂那个条件，有那个机会。你会想啊，你可能一样换来换去， 啊，所以圣经讲就是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这个是不对，是不叫我们陷入试探啊，我们都面临这个试探。所以说有的时候上帝比较保守，我们叫我们自己长得像我这样笨一点丑一点的，所以你大概那个试探就稍小一些，都叫偏离。所以圣经讲，我大概愿意讲，我们犯罪这件事当中都是五十步笑一百步，半斤对八两。一人完全纯洁的人，完美无缺的人一个也没有，除了耶稣之外啊。你在这一点又给中国人讲什么，你就最好的例子讲孔子，最好的例子讲孔子。孔子讲什么呢？你破中国人观，因为孔子在中国人心中是个圣人，对吧？孔子是圣人，那么圣人就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那应该这样。那么这话呢，那你就分析这话到底对不对。所以我常讲，传福音的人要有学问，要多多少少知道一些东西，要不然没办法给中国人去讲，尤其给知识分子讲。那你就讲孔子，孔子你会看一部论语中，孔子从来没有称为自己是圣人，他只说自己是个好学之人，是个好学者。所有一个人只要承认自己是个好学的人，就这么就承认自己是个无知的人，有所不知。你要什么都知道了，你就不需要好学了，别人向你学学，你因为有所不知你才需要学啊。所以说一个人成为自己是好学的人，一定承认自己是有所不知的人啊。所以孔子讲得很好，这知之为不知，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就是你能承认自己的无知，这才是一个真正有知识表现，这是第一步。所以一个人如果有所不知，那他当然不是个完美无缺的人。舍炮子完美无缺应该什么？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知道啊。所以周南有句话就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那这点就成为他自己绝对不是圣人。因为你一定有毛病才需要去改造，你活到老这个不说学到老，证明你自己一定有所不知啊，改造到老一定证明你自己毛病挺多啊，你没毛病你不需要去改造嘛啊。那讲到孔子说他不是圣人，不只是从他自己角度，你就从他描述讲，他心目中的圣人是什么？是尧舜。尧舜，那他怎么评价尧舜？他在他心目中，尧舜也不是圣人。圣人指呢，他必须两条，就是有内外。内就是什么呢？叫独行其善，就是无论在什么情况，你都按照善来行事。外怎么样？叫兼济天下。就说一个圣人，你不但要自己做一个好人，对吧？就像我们基督徒，你不但要做的事，他虽然不够，你还要兼济天下，要把老百姓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他说按照这个标准来讲，按照这个标准来看，尧舜都不够。所以孔子的圣人是个虚玄一格，是个理想目标，天下没有一个人达到，他自己也不是啊。那么你这个中国人就可以解释啊，连孔子都不够圣人，都不是圣人，你怎么可能说人是完美无缺的？你怎么可能说人不是有过之人？所以这两点呢，就是我们自己在文化上可以破解中国人那个对罪的难解之处，难解之处啊。那么讲到这两点之后，还没有讲到身，还有讲到身，就是什么呢？我们讲罪的时候，那个最重要的一条，讲了这两点之后，最重要的第三条是什么？你要善于把自己摆进去，自己摆进去。我这一年做传道的时候，我最讨厌的一种方式，就是传道人站在上面高高在上，在那种道德制高点上指责你们都是罪人啊，你们这些罪人。在传福音中，我们尤其跟个人传，一定要什么？要把这个人称转换，要讲成哦哦。其实你这个线是很长的，怎么了？啊，由你们变成我们，变成我字，变成我字。传福音应当是在神在人面前都谦卑，谦卑到什么？谦卑到承认我也是个罪人。啊，就我猜想，传福音不过是一个罪人告诉一群罪人，我们都是罪人，需要被救主所拯救。所以我是觉得，因为你直接去讲你们这些罪人也不错啊，也不错啊， 但至少我没有那个资格去讲。但最好的方法，最容易减轻矛盾，就讲我是罪人。所以我常讲说呢，就是你讲罪，罪必须讲，但你讲罪有个诀窍，你不要去骂别人，你骂自己。啊，说到罪先骂自己。我骂你是罪人，你不高兴，对吧？我骂我是自己，骂我是罪人，你总不能反对吧？因为我的确就是，所以这是个技巧性问题，也是方法的，拿自己做个靶子，拿自己做个例子去解剖。这是第一步，就是你选择自己做个榜样，选择自己做个例子，不要去直接指你们这些罪什么什么。你看我们基督徒常讲说啊，这个什么同性恋呐、啊，那个堕胎呀、啊，那个什么什么。你讲那些东西，大概可能别人看哦，是挺远的。他可不可以讲点别的罪，比如说自私，比如说骄傲，啊，你会知道，假设骂堕胎，那当然肯定不是每个人天天都堕，对吧？但你如果讲骄傲、讲自私，哪一个人能分开啊？你说我这个人从来不自私，那一定是自傲了、自欺了，对吧？所以我才想，就是第一步要拿自己做靶子，你不要去直接骂人，因为讲罪这个首先他就你应该谦卑。如果你讲罪指责你们罪人，从来不讲自己哪样罪，那你本身就已经以罪的态度去讲罪了，因为你在人面前没有谦卑，没有谦卑。所以我常讲，这个传福音的时候，真的我们自己就是一台戏，我们在人面前告诉别人，我的心灵和你心灵一样，都有幽暗之处，只是你这个地方黑，我那个地方黑，只是这个区别而已。啊，你好名，我好利，或者你好利，我好名啊。有时候我名利全好，所以第一步要拿自己做靶子，骂自己啊。我们传道最忌讳的一点，就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虚，就是玩虚的，玩虚就是这样。你比如有时候我就会听人讲啊，我们在什么样，我们就要学保罗呢，我们都是罪人，我是罪人中的罪魁。完底下就竖着耳朵听，是罪魁啊。大罪人，听了多少罪，完了转了，马上笔锋一转，啊，什么什么，这个问题那个问题，关于他自己到底怎么是罪魁没了，所以你会听，你一次讲是这样，可能偶尔，你要老是这么讲，你肯定是玩虚的，你并没有想在神人面前都认罪，你会想，如果你真的痛心疾首的认为自己是罪魁，是罪人中的之首大罪人。那你总得拿出几样罪来让我们看看你怎么大的嘛？结果玩这个虚晃枪，一来个连环枪没了，那肯定你就只是在，并不是真的要去认罪。嗯，所以我常讲呢，这是第一步，一定要拿自己真诚，拿自己做个靶子，拿自己靶，就是第二步什么呢？就是你拿得出手，要选择几个拿得出手的罪。什么叫拿得出手的罪呢？就是说你自己家里真的非常隐私的罪。你最好别拿出来，对吧？你昨天晚上跟你老婆吵架了，你电视讲我和老婆怎么具体吵，你回家就等着挨嘴巴子吧。拿出这个拿得出手罪什么，就是我们在跟别人讲罪的最好拿出大家一些共同的罪，比如自私，比如说骄傲，比如说嫉妒，比如说不愿意饶恕别人啊，这样一些罪我们大概都有。 那可能就你有的骄傲，就比如说来讲，为你的长相骄傲，因为你长得太帅了、太漂亮了，和中国人讲长得太牛了，那真的你会发现，你发现有没有那个？现在我们这些人大概都不会，因为都已经人到青年中年了，不会太。我记得在我们这个上中学，那个漂亮小女孩没事，她就在那走来走去，就要吸引目光。而且我发现长得特别漂亮的人，大概学习都不太好，这个追她人太多啊。这个意思不是说学好人都长得丑啊。这个你这就是人家这就是说长得漂亮，你可能为自己的长相骄傲。那这我自己的，我知道我少青年那时候没为自己长相骄傲，因为你一看到镜子就实事求是知道，不过如此。但我为自己聪明骄傲，我聪明，我是班老得第一，我从来不想你这个就是一个县的高中，这个人一牛起来什么都可以去牛，对吧？有的人不是这样，我上海人啊。他不讲，他家上海人，住在哪需要天天踢马桶的，其他地方都乡下人啊。 北京人一听呢啊，一像北京人就好像他自己是政府那种官员一样啊，部长你上干嘛？你会知道人可以拿各种东西骄傲，你非你在你身上那个骄傲，你到底主要点什么？就是你真的要去骂自己，你要拿出像拿出几样手的拿得出手的罪，而且你真的觉得那是罪。所以，我真的我自己在我之前讲罪，我最愿意讲一个题目就是说骄傲。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我就记得很清楚，老师就给我发那种。你们这里应该有大陆来，不过你们现在我看你们年龄都比我太年轻，你们不用记得。我们那时候老师就每一年有那个鉴定书，就是大概这么一页纸，比这个小，就是两则。我现在记清楚啊，你人是很悖逆，就是人跟你说好话，你听起来舒服，但你很少能记得牢。人说你一句坏话，大概他无心，你有心能记一辈子。那个地面这面是成绩，完了这个正面的页数，完了第三面就这个上面飞下去，好像那磕脑。前面讲我那优点呢，大概热爱毛主席啊，工作积极，学习好。完了之后就讲该生什么有时骄傲之满。从那之后就有时骄傲之满，有时候该生注意谦虚谨慎，这用希望的角度提出同一个事儿。完了骄傲之满，谦虚谨慎，就那从那之后，从那个小学三年级开始，一直到。中学毕业，这骄傲自满就一直没离开我。有时骄傲自满，有时骄傲自满，知道吧？就变成一贯骄傲自满。这就是我的缺点，或者这就是我的罪。哦，我的罪中很少能把人放在眼中，啊，更不必说神了。那你当你自己分，你比如有的人可能就特小气，对吧？特自私，啊，我在这点不是太自私，说那不是我主要，那我自己就发现人有的自私，我就发现有的人，你比如最简单的，他那个孩子过生日，在美国的时候过生日，哎呀，买这个50块钱、60块钱的礼物，他不心疼；他那个老婆婆过生日了，他当时要给生了30块钱礼物，他可能瞪着眼睛生两天气。你要就自私嘛，自私嘛，每个人都有自己特殊的罪，记在共同罪，就是大家都骄傲，可能每人骄傲不一样，啊。我记得有一天，有一年又上啊，对不起，又讲到上海啊，希望你这里上海人别生气。有一个老大娘，这个在大婶了，就那时候我还年轻，就住在我们那个区。一到我们区说，哎呀，这哪是什么人住地方，乡下。我说，但是你在上海住什么呢？他就讲啊，我们一可以想，就这个破楼房前面放马桶的那地方。那我们的芝加哥郊区是非常好乡下，那美国人真是属于中产阶级地方，对吧？他说那乡下没有他那热闹，人多，就一块住的地方，人都可以为之骄傲，一个口音都可以为之骄傲啊！我记得有一次那什么，我讲到之后，这个一个老乡，哎呀，范弟兄，你讲的太好了，我正在准备听怎么赞美好，哎呀，满口我们沈阳话，妈不，满口我们北方话，听起来特亲切。我说哇，我的讲到好，就因为我自己是这个人和人分不清，有时候肉讲成肉。这就是好，和他一起认同了，就是个口音。所以我们讲说，就第一条，你要去突破文化限制；第二条，你要拿着自己是摆自己摆进去；那第三条什么？就是你既然要骂，你就骂透，你要骂透，你别啊！你讲了我是罪人，讲怎么？你没把这个分析清楚，那个为什么是罪？我还举骄傲为例子，骄傲按照社会的观念，普通的文化观念还字典，大概两方面，对吧？一个把自己看得过高，另外什么把别人看得过低，这就骄傲嘛。把自己高抬自己，瞧起别人，这就骄傲。那么基督教讲是不是这样？你要是那样判断，只是个道德观念，你高估了自己，低估了别人，这就不是基督教的本意。基督教讲骄傲什么？是吧？是说你没有把上帝当成上帝，反而自觉不自觉的以自己为生命的中心本源，把自己当上帝，这是骄傲的本质啊！所有的骄傲，你会发现，当一个人为自己的知识去骄傲的时候，是什么？他自觉不自觉，因为自己无所不能的；当自己为自己能力骄傲的时候，自觉不自觉，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当为德性骄傲的时候，以为自觉不自觉，以为自己无所不善。所以这三条，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无所不善、无所不是，正是上帝的本性。一个人当骄傲的时候，他就不自觉的或者自觉的以为自己无所不知，什么都知道，什么都能，什么都好。所以记住哈，这是什么？你就是个凡人，明是凡人俗子，但你却把自己放在上帝的地方，定你罪了，就在如此。 你这样一分析啊，他原来明白啊，为什么说交把能看成第一，要看成第一大罪，最大的罪，为什么是罪，这就清楚了。因为你侵犯了上帝啊，侵犯上帝。所以这就我讲，就是我们讲罪的时候，第一步要突破文化观，那么第二步要把自己摆进去，摆自己摆着，最好就拿一些共同的罪，但这个罪在你身上有特殊的表现，你的特色完之后你把它分析透。你如果这三条讲透了，你把自己骂透了，怎么你就把大伙也都骂了，是不是？你说哪一个人没骄傲，哪一个人没自私，哪一个人见到那么说漂亮的，哪一个男孩子见到漂亮女孩子没动过心，你说没动心那大概不太正常，对吧？这都是一样的，都有。所以说你把这些共性的东西骂到了，说到了，你也就等于把底下都说到了，但不会引起别人的反感，反而能够帮助别人更深地去反省自己的心灵。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个教会中讲到罪，也就讲到这个大概的主要题目，就讲到这个我就是说你信主之后，无论你怎么热情，你先不要着急向父母去传福音，你先好好去学敬孝敬父母，尤其孝敬对方的父母啊。你做媳妇得好好孝敬公公婆婆啊，完你做儿子就好好孝敬这个岳父岳母。但后一点不用强调，现在这都是有，你知道，做女婿的大半都是比较贤虚啊。这个，那么我讲完之后，我就单就讲了那些，把那个具体分。有位姐妹哈，就问他牧师，范牛今天是不是讲我？啊，范牛今天是不是讲我？那个牧师就说了，其实你根本不认识你嘛。怎么可能讲你？就我那天就分析了，主要分析什么？就是有些做媳妇的，做了基督徒媳妇，做了基督徒之后，那个对待公公婆婆态度和以前还没有变化，还很刻薄，还很小气。你怎么给别人去传讲耶稣基督是救主？你没办法讲嘛。就我讲那点事，他就大概可能就把他那点事就都点到了，或者大概比较相似，他就以为我说他了。其实不是说他，我就说你就你把自己骂透了。你也就等于骂到了别人那边，但这个骂字是极其严的，就是你就等于把这个事情分析清楚。我想这我刚才讲的，这就是我们讲罪的时候去首先要去讲的东西。所以你讲，你一定要这样讲，有一天才使人们明白，哦，福音是关于罪的信息，人都犯了罪了。你只是说人都犯罪还不够，你要说我已经犯罪了啊。那么有一天，只有当一个人真的意识到我已经犯罪了，我已经最终不能自拔，完了有一天他才真的会有保证渴望，我真苦啊，谁能救我啊。人有一天如果不意识到自己是罪人，如果不意识到自己无路可走，他根本不需要去救主。我什么都能对付，就在北美，我出生到死都什么对付都行，我干嘛需要上帝啊。人只有到走投无路的时候，他有一天在那个走投无路，不是你外边，也可能外边事业都很顺利，是在里面，你里面感到自己走投无路了，你才能跟呼求主啊，求你救我，求你救我。这是第一条讲罪。那么第二条我是讲呢，就是我们传福音必须你先要学会把丑话说在前面，把丑话说在前面。当代传福音呢，有的时候呢，有一点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把它叫什么呢？叫做吹捧与自我吹捧。我们那个年代小时候长大的时候，都是学毛主席语录的。当年毛泽东呢有一句话，他叫共产党的三大作风哈。这个密切联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完了这个批评与自我批评。你们这里有没有是前党员或者是党员记住这三大作风的？我不问了，不好意思啊，我少年时代都会知道。这个大陆后来就把这个都改了，那个大陆人这个网民呐、啊，这个创造性很强。中国的民间，他把理论联系实际改成什么？就理论联系实惠啊，理论联系实惠。密切联系群众改什么？叫密切联系领导。完了第三条，这个批评的自我批评改成什么？叫吹捧与自我吹捧。哎，我就发现就是这人真聪明啊！你看理论联系实际，就是实惠就联系金钱嘛。 完了密切联系领导，完了吹捧与自我吹捧。这是描写大陆现状的一个很清醒的观察。这些人描写这个时候就居然他们自己大概许多人没发现，其实无意之间也表达了或者点出了当代流行，就是当把基督教世俗化之后，有一些东西正是这样一些东西啊。信仰什么？信仰联系是金钱啊，我信仰就能有好处，啊，有平安，有满足，有金钱啊，万事顺意，有求必应啊，完了那个吹捧与自我吹捧，现在这些许多传媒就不再讲人是罪人了，哎，你好我好他也好，你特别好特别棒棒极了啊，这个你会真的去，有的时候这个传媒你会发现就变着花要着花样去吹捧人啊，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倾向。如果有一天你就到处讲这一套，就讲这种东西，你传的不是福音，是祸因。因为传福音有基本的前提，就是什么？就是人都陷在罪恶之中，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啊。这个东西不只是说到没有好人，而说没有一人，就我刚才讲，就是从神这个标准来看，没有一个人达到人的标准，没有一个人达到神的标准。而且说到一个什么，就是这些不是义人的人，没有一个人能救自己啊。我们当说人很棒的时候，一定这样，就是什么，我是我命运的主人，我能开动我命运的之舟，直到命运最深处，生命的最深处。那么基督要讲相反，没有一个人自己生命的主人，没有一个人能救自己啊。我们传福音有一天必须给人们清楚地讲到，没有一个人能实现自我拯救，就说罪已经升到一种程度，升到什么程度？就升到一种程度，我们都意识不到自己有多少罪。我不知道我这个道理讲清楚没有啊？就是罪在人的生命已经升到这样一种程度，你根本没有可能救自己。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可能知道自己有多少罪。我这个意思讲没讲清楚啊？就是罪已经到这种程度，就是你任何一个人都算绝对没有可能救自己，因为什么？你没有可能意识到自己犯了多少罪，多少罪。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犯了多少罪、犯了什么罪都不完全知道，他怎么可能救自己呢？因为你要救自己就等于洗净自己一切罪孽，但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少罪孽，你怎么可能完全洗清啊？所以人的处境啊，要么你就承认有一个救主，他能洗净一切罪，包括我自己意识不到的罪存在我身上但我却意识不到的罪，要不然就是说我要罪毁灭自己，罪公价就是死亡。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大家会清楚，因为这个理论上讲总是比较抽象的，理论讲比较抽象。你比如我自己经常讲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有一年，大概是97年吧，我那个是上中学30年，后来就是回国了嘛，就见到一些中学同学。见到一些中学同学的时候呢，有个同学就走过来，就跟我说。他就直接叫我小名了，因为我们一小在一个大院长大，我就不告诉你我小名是什么了，直接点我小名。长大20多岁就说，哇，当年让你真苦了。我就跟他开玩笑，我说怎么这么苦大仇深呢、啊、我说什么事？他说我当年不入团就因为你反对我不入团，没入成团啊。他没入团，没入成团这件事我知道，我反对他这个我也知道，就是问题是什么，就是这30年间我从来没有一天想过，哎呀，我对这同学可当年可能不公道，我可能不公道。我到现在为止也弄不清为什么不会同意他入团，就是其实什么，就是我们是在一个小院一个大院长大，都留在大院是十几户，这个女孩长得也挺漂亮啊、就跟我们家是斜对门，哎，我不怎么也不知道就哪一年就看错眼，就不喜欢她，
其他的几个同学还坐那个大院都远，就是就他我就不冤，就他也真当年现象，就还真因为我们一个院长嘛，又从小一起上小学中学都在一起，还特别积极教学进步，经常找我谈心，谈也白费啊。那个年代和你现在不一样，那我们年代大部分时间不学就谈心，老在革命工作谈心斗士貔貅，他就找我谈说我就是不同意他，就不知道哪股劲就走错，反正就没喜欢上他，就不想让他入团，而我当时又是班内团支部书记，老师又特信任我，我不让谁入团谁绝对没有希望。所以那天回国回头看我那个中学照片，果然我自己在那一站哈，完了周围几个工人团围绕着我，就没有他的形象。我一说什么意思啊，就说这三十多年间他可能为这个事感到很大的伤害，我当年那么积极要求进步要求入团，但你居然不同意，我还是院的一个院长大的啊，从小就长大一起。那问题反过来讲，我在三十年间我从来没有一天想过我当年做这个事可能不公道，如果他不跟我提，我大概永远不会想到，甚至我会觉得不知没想到，我觉得我当年做的是完全正确。我一说什么意思，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犯了多少罪，有许多罪是人而未现，甚至叫隐而未现，就是深藏在自己生命中你自己不知道的。我举个另一个例子，我们这些结过婚的人有多，自己在座有多少结过婚人，可不可以举手我看。哦 OK， 那就大概知道你们有没有说有过那样，你们做了一个梦之后醒过来绝对不好意思告诉你的躺在你身边的人，你这个不必举手了。我知道我有，我知道我有。梦按照弗洛伊德学说来讲属于下意识，不是你自己能控制，对吧？有的时候你梦中那个形象啊，我知道有一位老人有一天告诉他自己那么多年之后，居然他就在不久前，他说范军，我就很奇怪，原来当年追我的一个人，我跟我天关系很好，当时就不怎么做梦，老梦到他，老梦到他。但是他最后说参加一次这个灵恩派聚会，后来那个给他赶鬼，他最后那个跑出去了。哎，所以有的时候我自己啊，我们不要轻易判断灵恩派，真的，他范军我真经历神迹，他说我是福音派。但我就在这个怎么也记不住，就是我根本就那一面见过他，我就老梦都梦到他，他而且他说他就不好意思，那我就下面不好意思就问他梦到他梦到什么了哈。他我跟一些关系很好，好多年没有，那最后有一天这个大家就会参加聚会把这事儿解决了，但那个折磨他好多年，是很虔诚的一个姐妹。我一说什么意思，就像梦，就像我们偶尔失语，这事不是我们能控制的，不能主观意识中控，主观意识中可能觉得绝对不想，晚上都做一些很属灵的梦，对吧？他怎么发现来这些事情？那就是什么？就是说，有许多的罪，有一些罪真的藏在我们生命最阴暗之处，我们不知道它在哪里，我们甚至意识不到。就像有的时候你回家之后，本来情绪挺好的，结果怎么一看你进门之后看到太太，也不知道哪一眼就走差了，啪一股无名火就来了。所以中共讲这个无名火，那个很有意思道理，就那个火上之后你不知道是从哪里来怎么起的，就本来你可能一分钟之前嫌我们今晚过一个什么很 romantic 的烛光那个夜餐，结果两个人说灯火大战，这一些东西告诉我们就是生命中我们罪的根在什么地方我们不知道，我们生命中好像有个深渊，不是你能探到那个底的，就是啊，就是你发火你不知道为什么，你突然间有一种邪恶的念头，你不明白，你信主之后你也很渴望铲除一切罪，不再犯罪，纯洁无瑕，但你知道做不到，做不到，不是不想而是无能。那么另外一点就是你有些罪是绝对不可能意识到，这一说什么呢，就没有一个人能救自己啊。我们给中国人传福音一定得讲清楚，你绝对不可能救自己，你绝对不可能救自己，你如果说有一天我真能，你一定在自欺，没有可能，就这个选择，要么你就坦诚承认你自己不可能救自己，要么你如果说你自己救自己，你就是自欺啊。就像我们自己生命中，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改变没有，你父母可能说你许多好话你记不住，但你父母可能说你一句坏话，比如母亲有一年可能你在李公明买件衣服了，或者你爸说你当年说你只这么笨，你却多年记住，但你的父母可能根本他这边没记住这句话，他记住一想我怎么抱你呀、啊？从那个冷上的，哎，你才没记住他抱你走来走去的，你就记得有一天你就这么笨，你把这句话记住了，啊，就这样，这是人性， 人心一方面说我们自己怎样忘恩负义，另外说什么就是那个当时说这个错话的你的父母，他也根本不知道的，那在他是无意之过或者有心之错，但他自己觉得意识不到，就这一切都说明什么，就是一个人没有能力救自己，当人被陷入罪恶之中，他就已经在深渊之中了。所以圣经讲就是人需要，但是需要被洗净罪啊，我们是被洗净的，不是说我们自己不再犯罪，而是说我们自己有一天穿上件义袍，穿上义袍，将来有一天我们在上帝面前，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才见上帝，我们自己没有一个人自己来到上帝面前啊。所以有的人说啊，来我来到主面前，有的时候你在神学上真要需要探讨一下，你没有可能直接来到上帝面前，因为我们来到上帝面前必死无疑，借着耶稣基督穿上好像穿点一件衣服，像我这种穿点衣服，我们如果都撕开一看，那就形象惨不忍睹嘛。上帝说穿上件衣服吧，这个一开始从那个穿皮的衣服，最后到穿现代衣服，反正总有人穿点衣服。上帝穿衣服就是啊，这是耶稣基督把我们自己毛病都遮住了，罪过都遮住了。上帝看哦，这看起来顺眼了，我们可以去谈话。我说白了就这么简单。所以说我们传福音中千万千万注意，你不要去吹捧人。你一方面的确要说到人的伟大，人的伟大，人的伟大什么是神所赐给的，神所创造的，但是你同时要说到人的可悲，这个伟大的人已经堕落了啊！你说到人的伟大，防止把人什么贬低人；你当你说到人的可悲，防止高抬人骄傲。一个极端是自卑，觉得人一无是处；另一方面是骄傲，觉得人什么都好，我们真理在两者之间。从创造的角度，我们讲到人的伟大；从存在的角度，我们讲到人的堕落啊。那么有一个救主才能解决这一切问题，他能把我们从堕落之中引到那个伟大的上帝面前啊。所以现代社会中最恐怕传福音的，其实我这几天一再讲，不是教会外面的事情，而是教会内部事情。一种东西叫成功神学啊，你只要看市面上流行的书，我就这举例就最简单的，你像我昨天讲那个亚斯比的祷告，你好好看那本祷告，那个祷告就典型的成功神学啊，那个流行的就是我的我的我的，就这么简单，不过就是打上点基督教的这个招牌啊什么什么，你看那骨子里是我的，你看耶稣的祷告什么骨子里什么是你的，你的国，你的旨意，上帝，你的计划，愿你的成就，而不是愿我的成就，啊！你说都愿我们的成就，那个世上肯定是魔鬼的乐园了，啊！就你就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什么？孩子讲就是，所以有的时候我跟基督讲，就是我们祷告不被上帝答应，上帝不垂听，不答我们祷告，你感谢神吧？你说我一祷告，神就答应了，我说那太危险了。那个危险就是什么？就是那谁，普希金讲那个故事，对吧？渔夫那个故事，一开始打到这条金鱼，跟要个什么？那就要这个小船儿，小船大鱼什么要船就没船要船啊，小船有这种要个小房子，小房子要个宫殿，宫殿要个国王。我们一定这样。如果神的每一个祷告，我们的每一个祷告，神都答应，我们必定变成魔鬼。你信不信？我知道，我信，我信。所以会发现圣经的模式说你的神的主的，人的模式是我的。所以说你可以看四面，我常讲刚才那本书啊，那另一个流程就我刚才讲，就这个美好，这个就是选择美好还是美好的生命，那本书是南方一个也是非常流行，在美国都上百万的销售量啊。追求美好是吧，活出美好，活出美好。你看整篇文章整本书中，我包括我看的不细，我已经看过两遍，我没有看到认真一处谈到罪，谈到要背十字架，谈到要在十字架上不断死去，谈的都是什么成功好了达了，这是一个书。另一种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属于另一个东西，我记得有个信心领袖，你看他自己讲的话我都不敢相信，他这个成就什么是神学，就是就是健康医治
丰盛繁荣，有时甚至是财富，还有幸福，这就是信仰。就是说，一个牧师问一个信心领袖，问他是否做十一奉献以得福，他回答有千百个有。完，他写了，你看这个，你就根本不想到，就想到去奉到，我要得到医治，我要得到健康，我要得到钱财，我要得到繁盛，这哪是信仰啊？魔鬼也信仰这个。这是一种东西，心理学救恩，心理学就是成功神学，讲到我自己信了主就什么都有了，这不是福音，这不是福音。另一种东西呢，是积极思想啊，现在市面上呢非常流行的积极思想啊，积极思想。那么我从一个方面讲，积极思想有它对的一面，不要全否定。那个积极思想是不是就你以耶稣的心为你心，这是我所说的积极思想，就是你要对人教导，我昨天讲的祷告是不是，就是你要看到在基督里你的新形象，在基督里看到你的真正自我啊。就像我祷告的时候我们讲，你不要去老去指着那个罪的祷告，你要指着在基督里给你那个新的生命去祷告，找到那个治你罪那副良药，你不要老盯着病状本身，你要盯住那副良药啊，这是积极思想的东西啊。我们要这样的思想，因为许多时候尤其在中国人中，有时候常常就是诅咒式教育，对吧，你太笨了，你太丑了，你回家，你我们当然这样，父母这么诅咒我们，我们诅咒孩子，是不是这样？但愿你们不这样，我看好多家长都这样，这个至少我们家中就有人是这样，但不是我。孩子得了四个 A 没看到，他一进门就盯住那个 B， 你怎么得 B 了啊？那儿子气坏了，我得四个 A 你没看到，然后同学得一个他高兴死了啊！就是我们的确需要转变自己观，给生命一些鼓励，鼓励人在基督中看到他的盼望，看到他的形象，看到他的希望。那么我们同时必须，我常常说有消极思想，有否定的思想，要叫人能够面对自己的罪，面对自己的罪，面对自己生命中的幽暗，有勇气去忏悔，有勇气说对不起，有勇气去说饶恕，请求饶恕。你必须这两方面，而这两方面的关键是在耶稣基督，用耶稣基督能看到我们生命中的黑暗，以耶稣基督能看到那是我们生命中的万光之光啊。所以这是我们讲，丑话说在前面，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传福音中不能只给别人讲话，只讲说神爱世人啊，我们同时还要讲什么，就是说有一天当你如果真的不信主的话，当你真的拒绝主的话，你就会知道你已经被定罪了，你一定得。所以圣经讲什么，就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道，爱黑暗，定他们罪的就在如此。所以你发现约翰福音讲这句话很有意思啊，就是世界上人不信福音，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而是因为他们不愿意啊。我们常常注意啊，你不要用无知来定罪，说你不信主是因为你不知道 ，no， 而用什么？用不愿，不是知识问题，主要不是知识问题，主要不是，而是一个心智的问题、情绪问题，就是你不愿意。为什么不愿意呢？耶稣讲是因为自己的行为是丑恶的，是罪的，所以因为自己行恶是丑恶的，所以不爱光，反倒爱黑暗，定他们罪的就是在如此。对不对？所以圣经就讲得很清楚，你不能只讲信主的得救，你还讲不信的被定罪啊。那么之所以不定罪的原因，不是因为上帝要定他们罪，而是因为他们自己拒绝接受上帝的赦免。就是说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是不愿意任何一个人沉沦，是渴望每一个人都得救，但有一些人是拒绝被拯救，他圣经讲就他爱黑暗，他爱黑暗，所以要愿意留在罪恶之中，拒绝被拯救，定他罪的就在这里。
所以我经常讲，我传福音就是，我们许多时候真的需要有聪明智慧去把东西讲清楚。就讲什么，就是你讲，当有一天人拒绝没有被救啊，你绝对不会说上帝不愿意，你要强调什么，是上帝愿意。那么反过来讲什么，就是你之所以没被拯救，不是你不知道，而是你这样不愿意，你不愿意被拯救。所以人犯罪有一种主动的性质，他是拒绝被拯救，圣经定他罪的就在于如此。用中国古人话的整个这话怎么说，就叫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就是如果上天不给你出路，天有绝人之路，那你没办法啊，你没办法，但你还可以争一口气啊，抗天，像刑天啊，就是你有点，就如果天作孽你还有可能是吧活下去，但如果自作孽不可活。从信仰角度上，人自作孽怎么，就你本来已经犯罪了，但你却选择留在罪之中啊，已经告诉你福音了，但你还拒绝接受福音，定你罪的就在如此，因为你自己定你自己罪。其实讲天堂和地狱我也经常这样，因为你这常问的问题，问题很简单，天堂入天堂无门，到天堂都是被领进去的，地狱有路，只按照自己路走就是了，就这么简单啊。天堂不过就是有一天什么意思，说愿你的旨意成就，那上次啊，我的旨意很简单，我的心意就是你跟我愿在一起。那地狱之路什么？愿我的旨意成就，啊，我的旨意什么？那就叫死路嘛。人能走多远？走到头就是死。所以我们传福音要非常清楚，要把那个犯罪那种主动性质讲出来啊，叛逆。这个传道人有一个毛病，讲一讲呢就，总是喋喋不休。那么我再讲一条，就是我们在讲到罪的时候，我们传福音就有一条讲，叫你信仰要付出代价，付出代价。由于一种现在传福音中成功思维，就讲什么信仰，就一信仰什么都好了。就像我这次回国的时候，我特意到我们家乡那个三官庙去看了一下，那得几个大那个很大，现在国内也有创造像那个大炮竹。这么大的不这么高的香这么粗，我就问他那个价钱多少，他说你要点吗？哎，我说你看我现在要点香的人一样吗？有那个资格吗？他就不跟我说，那个道士不跟我告那个香多贵，那我估计可能是得上万块，这么粗这么高。完了就写是有求必应，完了正好是县里高考的时候啊，不高考和那个怎么考高中的时候，这金榜题名，有求必应，还有求福得福，反正就这词儿了。我们传福音有一天必须走相反的路，我们告诉别人，你要如果真的跟随主，你需要付出代价，你只能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啊。这也是我说的要把丑话说在前面，你别跟一根传福音，哎呀，你信主了，信主太好了，你什么都满足了，你心里也平安了。你告诉你信主之后，你该得癌症照样得癌症。有的人真的，你就比如这样说，信主你就能都平安吗？我不知道，杨弟兄可能好一些，长老，我知道我自己信主之后，虽然这么多年了，常有不安。去年是不用讲，不用讲自己里面了，因犯罪造起的不安。是吧，你就往外面的吧。我去年有一次那个开车，我非常清楚，十一月十号，我在开车前到那个红灯前，就前一分钟，我还想怎么跟一朋友谈话，安慰安慰他，结果他突然想自己需要被安慰了。那个绿灯刚一亮，我一开，啪，一个车就撞上了，一下撞断两根肋骨。那当然我很开心啊。别人问我，当天晚上跟别人告诉替我祷告，他说你怎么了？我撞断两根肋骨啊！我怎么替我高兴？才撞断两根哎。仅仅撞到了两根吗？那他很高兴，还剩下多。我意思就是说，你在外面这些事情你都保证不了啊，对吧？你可以得癌症，你会有车祸，你会失业，你失业之后，你本来你觉得你这家特需要这份工，你跟神苦苦祷告，你神祷告说主啊，我以后都要十一奉献，不管以前多少不奉献，你都准备十一奉献，那神也不答你，还不让你就要保持不奉献状态吧。
我一说什么意思？你有一天必清楚讲到，信主之后要付出代价。那个最大的代价，你愿意把自己的旧我不断消灭，啊，你可能为了信仰而受苦，受苦。你至少一点，你到教会需要去奉献，你奉献之后达不到那个钱，你自己心里还有所不安。你说我从来没有感到不安，那就太恐惧了，对吧？要讲十字架，要讲背起十字架才能跟随主，要讲你背的十字架是你的十字架，而不是别人的十字架。你知道我们有些信徒经常有信主之后就有一个问题，老替传道人背十字架，这个老替别人背十字架，他怎么怎么样？神说 It's not your business， 他怎么样不是你的问题，你的罪，你怎么为信仰舍弃自己？没有这个舍弃，没有这个信主愿意为主而受苦，没有心智愿意分担主的痛苦，你不要做基督徒。做基督当背十字架的时候，那个很简单，就分担上帝的痛苦，填满耶稣受难的不足。这是保罗当年，就是耶稣受难之后，他已经完成了救恩，但还给留了一块空地，使我们这些可以分担他痛苦。怎么去分担？就在世人的苦难之中，你去帮助有需要的人生长，你就是帮助了上帝，就这么简单啊。所以有一天，我们有一天别给别人哄，就是给你别人讲了一大堆好事，结果他一到教会来看，不是这么回事。至少以前没信主是梦到有，大家都热烈关心，对吧？一到信主之后，居然要奉献，而且呢，有时候华人常常用，有的用盘子，有那袋儿传过来。你说你不放不好，放就半天，放那点儿也不好。你告诉你有个准备，你有准备，你才跟随主。你要背私下有这个心，你才去做基督徒，啊，这样你可能会看人少一点。没关系，啊，没关系，那个真的基督徒上去一个顶一百个，啊，所以我有时候对，你知道多少许多东都已经形成习惯了。教会的时候，你比如说传下像布道会啊，布道这个队，他有时候要非常的举手完还查数，啊，反正现在这个东西都已经机械化，对吧？你一个布道会来了，完了举手，旁边还有一些盯着，完了马上谈，一谈就谈市定率，谈市定率再陪你做祷告。这些东西反正也挺 work 的哈，但我知道对我不 work。要讲清那个核心的真理，核心就是你只有背起十字架，你才能跟随主。你跟随主必须舍定自己，舍弃自己，舍弃自己是一生的过程，不可能完成。啊，所以我特别喜欢，我第一天讲，我特别喜欢那谁路德话：我们悔改乃是一生的事，来到上帝面前，你就老老实实做一个实实在在的罪人。什么叫实在罪？你就不断地跟神承认我有罪。那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发现第一个今天没犯什么罪，那就是什么？就求神赦免我们这些人而未现的罪，啊，人而未现的罪。所以说你信仰的过程，成为基督徒就是舍弃以自我为中心的旧生命的过程。这个舍弃是一生之久，是一生之久，你在此世绝对不可能完成，啊，不能完成。所以我想，当有这样一天给别人在信仰提出挑战的时候，你才能真正有一天吸引那些真信徒，他真的是因耶稣基督而信主，不是为了得好处。尽管信主会得到许多的好处，这毫无疑问，但如果把好处作为钱，我因好处而信主，有一天可能人因为什么就得不到好处，连主也不信了。但你因信主而感得到好处，有一天即使主不给好处，你会知道那位主仍然与你同在。好了，我们祷告。在的天父，感谢你，求你再一次提醒我，在我心中想起你当年呼召我引导我信你的时候那一个美好的时刻。主，愿意那样的时刻伴随我一生，求你帮助我，使我在这个时代中有勇气去传讲你真正的福音，传讲我们人都犯了罪，都亏缺了你荣耀，一同成为无用，在你面前成为垃圾。但主，这是一个有梦想的垃圾，这是一个堕落的垃圾，从最高处堕落的垃圾。主，我们心中那个神圣的渴望，那个渴望的单单是你。所以主，我们渴求你怜悯我们，渴求你引导我们，渴求你在这个时代中使用我们，
要么向我们骨肉同胞，向周遭人传讲你的福音，那来自你的福音，那个引导罪人悔改的福音。主，求你帮助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谢谢大家。哦，不要，这个。